他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银行信贷断崖式下跌啊，中国经济正在失速。第二个是中日关系正在急剧恶化。第三个是美国大学生就业难啊，热捧二线城市。我们回头再介绍一下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那么中国外交部8月13号夜晚通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8月13号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公使横地晃，就历史台湾和在日本中国公民安全等议题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中国外交部的通报写得很简短，但没有提到中方针对哪些特定事件向日方表达关切。那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8月13号当天也发通告说，中日双方就台湾和历史问题各自阐明立场。中方提到7月31号在苏州发生的日本母子被石头砸伤的事件。那么日方提到啊，要求中方切实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安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开始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啊。6月29号，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但是这种友好的氛围并没有持续超过一个月。7月中旬，中日两国的争端开始明显增多。7月16号，中国外交部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召见横地晃公使，提出严正交涉。7月25号中国外交部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日本，紧急约谈横地晃啊，那么提出强烈抗议，并且指出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7月31号两名中国男子在东京街头被人打伤，中国驻日本使馆第一时间前往日本当地警署，要求日方严惩凶手。8月6号广岛市政府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台湾第一次正式参加，台湾驻日代表李义祥出席。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和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8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又约见了横地晃公使。你可以看到中日关系正在急剧的恶化当中。第二，新浪财经报道，8月13号上午，北京的中国移动网络出现了大面积的故障啊，当地北京市民无法上网打电话，无法打车支付啊。这就是当你全部把所有的应用全部放到一个手机上的时候，移动网络出问题就会你啥都干不了啊。有网友说，以为是自己手机坏了，重启两次也不行，但是联通手机可以正常使用。有北京市民打电话到中移动的客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接听。北京市民说，手机网络故障期间，社区的净水器、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因为没有网络无法使用。阿里云指出8月13号监测到北京移动网络访问云服务异常，初步确认与运营商有关，已经紧急处理。那么中移动一直到8月13号通报说手机网络发生故障，当天中午大部分地区恢复正常。有网友说，前一天就是8月12号北京的联通网络也出现故障，出现异常，有一部分网站和应用打不开，抖音、微博无法访问。那么连续出现两次手机网络故障，而且都发生在9月3号北京大阅兵、北京安保措施升级的时候，引发外界关注啊。另外，北京地区天安门地区管委会8月13号宣布，天安门广场将会在8月20号到23号进行施工啊。那么这四天会暂停开放，那么8月24号会根据实际情况恢复部分区域啊。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3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了视频峰会。 那么各方对8月15号川普和普京的阿拉斯加会谈表明了立场。那么这次峰会是由德国总理梅尔茨主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出席。梅尔茨和泽连斯基在峰会结束后举行记者会，梅尔茨说这次峰会向川普表明，明确表达了必须要维护乌克兰与欧洲的基本安全利益，欧洲不会承认俄罗斯非法占领乌克兰领土。梅尔茨说乌克兰应该参与和平协议的谈判，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首先要实现停火。泽连斯基则表示，如果俄罗斯在阿拉斯加会议上不同意停火，美国、欧洲就应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峰会期间川普表示美俄会谈要寻求乌克兰战争停火，那么这个目标非常重要，峰会同时要争取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让泽连斯基和普京讨论和平协议。那么至于领土问题，川普明确表示只能由泽连斯基和普京谈判。川普又退了啊，又他口了。川普8月13号会谈之后说，如果8月15号和普京会谈顺利，他期望很快会举行第二次会谈，最好马上召开，让泽连斯基加入。川普还说，如果普京不同意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俄罗斯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都把它放在第三条，说明什么？说明没那么重要，大家听听就好，浪费时间我认为啊。第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他在6月15号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对中国等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二级关税，但是其他六个国家反应冷淡啊。贝森特说，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美国已经对印度加征了 25% 的二级关税，如果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晤没有进展，不排除美国采取这个进一步的措施，他希望欧洲配合。你让别人配合的时候别人就要配合，可是你被跟别人打关税战，你怎么就不考虑一下你要别人配合你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这个外交政策你不能只看一头，你看所有环节都要看到啊。第五，南华早报报道，因为俄罗斯扣押外国飞机，中国飞机租赁公司损失惨重。上市公司湖南山河智能8月12号在深圳交易所披露，公司三架飞机在俄罗斯被扣留，到现在没有归还。英国卫报报道说，俄罗斯至少扣留了22架中国的客机啊，那么其中中银航空17架啊，浙江的日发经济5架啊。那么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俄罗斯总统随即颁布法令，禁止从外国租赁飞机离开俄罗斯，这就等于俄罗斯占有了外国的飞机。那俄罗斯政府的行径给中国的飞机租赁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银航空被扣留了17架飞机。那么公司在2022年的年报当中一次性的计提了7.9亿美元的减值。日发经济被扣留的是5架波音757客机货机。那么公司在2022年计提了 7.4 亿人民币的减值。山河智能这三架飞机减值是6422万人民币。好，幸好这个山河智能得到保险公司2300万美元的赔偿。不是说中俄关系无上限吗？这什么狗屁关系啊。第六，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表示，中国战机8月13号在黄岩岛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飞机。中国战机距离菲律宾飞机最近的距离只有60米。路透社记者正好在菲律宾海警队的飞机上，他目睹了整个过程。双方的飞机对峙了20分钟， 期间听到下方的两艘中国军舰通过无线电命令菲律宾飞机立刻离开。同一天8月13号，美国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滨海战斗舰辛辛那提号出现在黄岩岛附近，这个附近30海里的位置啊。那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冲突加剧，8月11号在黄岩岛中国军舰拦截菲律宾巡逻舰，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啊，结果撞到了这个自家的海警船。现在两艘美国军舰又进入了黄岩岛海域，美国开始向中国施加具体的可体验的威慑啊。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8月13号发表声明，川普政府计划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扩大美国国内关键矿产的开采、加工和制造产能，减少对海外尤其是中国的依赖。资助项目包括第一，5亿美元电池材料加工、制造与回收项目；二，1.3 亿美元从尾矿废料中回收和提炼稀土；三，2.5亿美元矿山和金属材料的回收；四，5000万美元稀土永磁链条工艺以及镓、锗、硅等芯片材料的精炼；五，4000万美元从工业废水中回收关键矿物。中国把稀土和关键矿物作为胁迫手段，于是美国开始打造本土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的产业。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投资4亿美元入股了 MP 公司，承诺以保护价格收购 MP 的稀土产品。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工业能力是非常强的，如果他开始动手做，那么这件事情不会有太长时间，就是留给中国进行这个胁迫的这个时间窗口应该不会太久啊。第八，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8月13号表示，未来中国公民申请在台湾定居必须提交检缴的中国护照。陆委会强调，申请人要自行在中国护照上检缴，让护照不能继续使用。陆委会的说法是在回应国台办发言人叫潘凤莲8月13号在记者会上的言论。潘凤莲说，台湾要求中国公民破坏护照是在打压迫害两岸婚姻群体，中国护照受到法律保护，故意损毁护照的人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就是说国台办要追究那些把护照剪缴申请到台湾定居的中国公民，这才是打击两岸婚姻的群体。基本上这是胡搅蛮缠，他要去那定居，对方提出定居条件，基本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你不承认双重国籍，台湾也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不就完了吗？他要跑到台湾去定居，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不是清清楚楚的吗？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主席赖清德8月13号出席民进党中常会时表示，8月23号他会去投票，并且在重启核电三厂的公投中投不同意票。赖清德强调，台湾是否使用核电不单是民意问题，更是严肃的安全议题与科学问题，不能单靠公投做出草率的决定。赖清德表示，核能安全委员会和台电公司必须对核电三厂进行安全审查，并提出重启核三厂的确切时间、成本评估以及关键信息啊。那么这次公投没有这些信息，台湾人民无法确认安全风险，所以他会投下不同意票。台湾过去曾经有三座核电站，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就推动废核政策，三座核电站在2019年到2025年之间停运。根据台电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核电三厂完全停运之后，台湾以天然气、燃煤以及再生能源发电，尖峰时刻备转容量超过 10%， 属于电力充裕啊。那么缺电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选举议题，前总统马英九曾一开始就喊台湾缺电，今年国民党投陷入公投伪造文书丑闻时也提出核电公投，试图转移这个舆论焦点。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2号的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6% 的台湾人认为经过政府确认安全没问题的情况下才同意核电三厂继续运营。22.1% 的人认为不同意核电厂继续运营。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游盈龙表示，国民党发动公投是对民进党非核政策的重大挑战，但是公投的前提是要经过主管机关确认安全没有问题，这意味着就算公投投过通过，决定权仍然控制掌握在政府手中。第十，中国天气网报道，台风杨柳8月14号凌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登陆时最大风力11级啊，已经降下来了。那么漳州市区有大树被刮倒，堵塞交通啊，商店招牌啊，路边摊啊被吹倒。漳州市公交车早上停运，直到上午10点才恢复。中央气象台指出，杨柳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雨带的影响，广东潮汕地区还会出现暴雨和十级强风。广东省的汕头、潮州、揭阳8月14号停工停课，关闭景区，渔船回港避风，转移了上万人。那么另外台风杨柳8月13号吹袭台湾期间，总共造成一人失踪，112人受伤。失踪是嘉义县的一名28岁的男子，他去海边钓鱼被海浪卷走。高雄是一名77岁的男子在维修屋顶时，屋顶因为漏雨啊，他就从高处坠落啊，这个死亡啊，他都没有记录这个受灾伤亡人数啊。11，广东佛山7月上旬爆发鸡孔啃亚热疫情啊，结果疫情就不断的向外蔓延。国家疾控局8月12号将广西也纳入鸡孔啃亚热疫情的一类地区啊，一类地区就是风险最高的地区，表示有持续传播或者聚集性的疫情，而且病例比较多，传播范围广啊。目前被中国政府列为鸡孔啃亚热疫情一类地区有6个省：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海南、云南啊。那么截止8月9号广东省有鸡孔啃亚热病例9103个，全国有鸡孔啃亚热的病例9200个啊。那么美国疾控中心和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发布了去中国的旅游健康提示啊，那么要求旅行者这个加强防蚊，旅行前要接种疫苗。这是11、12。信报报道，广州房企叫何景泰富8月13号宣布，山东阳光新天地小额贷款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何景泰富破产。那么10月22号开庭审理。何景泰富是95年在广州成立，他是一二线城市开发房地产项目。那么今年上半年它的销售排名是全国销售排名93位，它的销售金额今年销售金额是35亿啊。那么山东阳光新天地小额贷款公司指出，何景泰富提供的担保没有偿还贷款6.42亿人民币，利息1.36亿人民币。那么截止去年年底，何景泰富总共负债是1442亿人民币，那么总资产是1533亿，资产负债率达到 94%。 那么此前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宣布了恒大华南城破产，那么现在就又开始有新的开始案件起来了啊。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讲讲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很难啊，但是他们现在有新的动向啊。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大学毕业生今年就业市场形势是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美六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达到 7.3%，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经济放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大型企业招聘开始全面收缩，加上人工智能开始替代基础性的工作，美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挑战。这就是美国今年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局面。不过呢，一些美国二线城市正在成为美国大学毕业生开启职业生涯的起点，二线城市。那么根据薪资服务机构 ADP 的一项研究，北卡的罗利，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德州的奥斯汀，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这五个城市被评为应届毕业生就业机会最理想的五个城市，这是二线城市啊。那么这项研究对全美55个城市进行评比，那么评比有三个维度，一个是生活成本，一个是薪资水平，还有就是招聘活跃度，这三项指标啊。那用这三项指标来评估这55个城市当中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环境，结果罗利排第一啊，罗利排第一。罗利是以研究三角区的科研和高校资源闻名啊，它有北卡州立大学、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学啊，这都是名校啊。那么当地还有一批科研和金融机构啊，比如说红帽，比如说 Cisco 啊，思科啊。那在过去四个财政年度，思科有1/3的校园招聘集中在罗利，堪比硅谷啊。所以罗利是一座由科技驱动、学术资源丰富的一个南方城市啊，它充满了活力和机会，这是罗利啊。那么密尔沃基是排第二。密尔沃基近年来吸引了像礼来公司啊、药品公司、北美互助人寿啊等一些大型企业，再加上呢它生活成本低啊，它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青睐的落脚点。它作为中西部的工业重镇，密尔沃基正在转型成为新兴科技和保险业的增长中心啊。那么第三名是巴尔的摩。巴尔的摩近些年来吸引了年轻人，他们下了很多功夫去吸引年轻人，金融机构、科技公司以及巴尔的摩等大企业持续在当地扩招啊，所以呢，巴尔的摩成为新兴的人才市场。巴尔的摩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包容，更加适合年轻人安家，它是个港口城市啊。那么奥斯汀排第四啊，奥斯汀当然大家都其实这两年很火啊，奥斯汀是大学生就业的一个热门城市，那么房价已经涨起来了啊，房价是涨起来，但是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半导体在奥斯汀持续扩张啊。那我印象中那个台积电就在奥斯汀啊，台积电还是它三星在奥斯汀，三星在奥斯汀啊。所以呢，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奥斯汀市政府积极推进这个平价住房建设，目的是要缓解住房压力，因为房价涨得快。所以奥斯汀是年轻人创业和创新的一个热土，它是以多元、自由、科技先锋啊著称。排第五，伯明翰。伯明翰主要是医疗、科技和金融行业作为它的增长点，再加上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加持，所以伯明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州的年轻人在当地就业和定居。伯明翰是一座南方小城， 节奏比较慢啊，他的机会也比较扎实啊，叫引人入胜啊。那专家指出，眼下的情况是人才多于岗位啊，所以对于职业起点的年轻人来说，避开纽约、芝加哥这些，包括这个波士顿这些热门的大城市，转向就业成本更低、岗位增长更稳定的城市，会更容易抢占先机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啊，给新的就是大学毕业生，给他们一些新的选择和提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第二个主题。银行贷款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正在失速啊！人民银行8月13号公布这个7月份的中国金融数据啊，那么7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500亿啊，同比下跌了3100亿啊，那么人民币贷款7月份是负值，创下25年来的最大单月的跌幅啊，也是20年来第一次出现类似的负值。财新网报道说，银行业内人士指出，七月份是信贷小月啊，每年的七月份，制造业、建筑业的 PMI 都会比六月份多一个多点，低一个多点啊。那华尔街日报的解读是，数据表明，借款人保持提前还贷的趋势。那么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房地产市场毫无触底迹象之际，中国的家庭和企业借贷意愿低迷已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啊。那事实上，从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来看，这些数据都支持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第一，七月份企事业单位的贷款人民币600亿啊，那么同比减少了700亿啊，其中短期贷款下降了5500亿啊，中长期贷款下降了2600亿啊，银行票据融资达到了8711亿，这才把企事业的贷款数据拉回来，否则7月份人民币贷款的数据就不是减少500亿，是减少8500亿。这会把市场吓傻的啊！人民银行把贴现啊，这个贴现票据纳入贷款的统计，所以票据融资成为银行信贷规模的调节器啊。普兰金服副总裁周海滨对财新网说，七月份票据的利率暴跌，七月末啊，利率之低历史罕见，他没说低多少。那我的解读就是，银行现在信贷业务非常的差，没人借钱，怎么办呢？大家都去抢什么票据融资业务啊？大家都去抢票据融资业务，所以票据融资的利率就暴跌，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企事业单位的贷款。第二，居民贷款，七月份住户贷款下降4893亿，就将近5000亿啊，住户贷款下降4893亿，同比减少了2793亿啊。那么其中短期贷款下降3827亿，同比减少了1671亿，中长期贷款，这就是按揭了，按揭贷款下降1100亿啊，同比减少1200亿。那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房地产市场交易冷清，所以中长期贷款下跌了1100亿啊。那么中长期贷款都是房贷啊，基本上都是房贷，下降1100亿，说明什么？说明仍然有几千亿的提前还贷，七月份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社融数据啊，七月份新增社融1.16万亿啊，当月政府的债券融资净融资，就是中央政府发国债，地方政府发地方债，加在一起 刨掉那些当月要还的这个债券，净融资 1.24 万亿。就是政府的债券融资规模比七月份新增的社融还多800亿。说明什么？说明市场需求非常低。市场上只有谁在干活？政府在干活。政府在干什么活？发债券借钱。谁都不借钱，就银行政府在借钱。这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这样。那七月份社融口径下的人民币贷款下降多少？4263亿。同比减少3455亿，同样创下历史新低。社融口径下的银行贷款，它只体现银行的表内贷款，不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说明什么？说明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在暴跌，它的程度相当严重。野村证券上个月七月份发表了一个研报，他的那个研报指出，中国经济到年中会出现一个转折点，那么其中需求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为了规避关税风险，中国企业上半年抢出口，所以下半年出口透支的效应会显现，也就是说会下降啊，因为上半年已经出完了啊，提前透支了。那么另外呢，房地产行业进入第五个年度的下跌周期，所以房地产的销量和房价下跌趋势加剧，所以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下滑，会形成对需求的拖累。最后就是随着 PPI 持续下跌，中国企业的盈利也会下降，它会进一步的抑制投资的意愿。所以消费投资还有出口下半年都会恶化，所以中国经济会进一步的走软。这是当时这个七月上个月这个野村证券的一份研报。七月份的金融数据表明，陆挺他们的分析非常精准，中国经济的需求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是银行贷款暴跌的原因，大家都不借钱，所以就暴跌。但是有两个因素，陆挺当时他们的研报是没有的，一个是强制社保，一个就是房东税。如果再加上强制社保和房东税，那么中国经济内部需求断崖式下跌的基础上，再累加上一个中小企业倒闭潮，中小企业失业潮，还有就是房价会再跌一波。如果你把这个因素再考虑进去，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失速。失速什么叫失速？飞机飞着飞着突然速度没了，速度没了就往下掉，这叫失速。那么面对经济海啸，中国政府是做了一些政策对冲的。那么消费层面，我们就昨天报道过啊，财政部针对这个消费贷款还有就是服务业的贷款进行财政补贴息啊，补贴它的利息啊，不是补贴贷款，是补贴利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投资层面，就一是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正式开工啊，总投资是 1.2 万亿啊，那么分十年，估计是十年建成，也就一年投1200亿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藏铁路，新疆到西藏的铁路立项啊，那么注册资本是950亿，国家铁路集团啊这个全资持有啊。那这两个层面，一个是投资层面，一个是消费层面，这两个层面的政策和当前中国经济海啸相比，那就是杯水车薪，差距太大，根本无济于事啊。那中国政府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一个数据很关键。什么数据？叫政府债务啊。政府债务跟什么有关？跟强制社保有关。 我们首先知道中国政府出现推出一个强制社保的政策，那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保亏空挪用已经到了无法运转的地步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通常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政府注资啊。政府注资这件事情其实过去20年都在发生。差不多每年中央政府都会拿1-2万亿出来填社保的窟窿。那今年应该就拿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财政收入连续下跌了2年啊。24年、23年已经连跌了2年，今年应该还会下跌啊，今年应该还是下跌，因为上半年都在跌，那基本上全年都在跌。那你想一下，连跌2年财政收入，然后卖地收入基本上剩下那个几千亿啊，而且这几千亿还不是这个民企买的，这几千亿是地方融资平台跑到市场上假模假式的举牌，然后买了这块地，然后跑到银行去抵押回来的钱，没有民企去买地的了。那意味着什么？政府没钱啊，政府没钱。政府没钱的其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大爆炸啊。那么现在政府，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务，它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179万亿。这是高盛上个月评估的数据，就是2024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叫 AGD 是179万亿。179万亿一年的利息是多少？ 6.7 万亿。6.7 万亿是什么概念？一年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4万亿，也就是说一年的利息占到1/4，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1/4啊，你要想象一下啊。所以按照高盛的报告，中国政府债务年均增长 9%， 也就是说今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会达到195万亿。明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会突破200万亿。明年会变成212万亿，到明年中国政府的一年的利息开支会达到7.2万亿。那你想一下，如果今年中国的债务啊，中国的财政收入继续下降，7.2万亿，去年是1/4，那显然今年就不止1/4了。所以呢，中共那最后他没办法。他拿不出钱来去填着窟窿，那就强制社保。强制社保的政策是在一个没有选项的情况下做出的。为什么？如果他不强制社保，体制内的退休职工就拿不到退休金了，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你可以看，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下跌，房地产市场一直在下跌啊，一直在没有出清，一直在寻找出清的位置。中国经济也在一直在往下出流啊，那债务在不断的膨胀啊，债务在不断的膨胀，因为中国政府没有一年停止过借贷，不断的借新债啊，不断的借债，每年 9%。然后你的利息开支会越来越大，利息开支越来越大。那中共最后他就会被债务压垮。被债务压垮这件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苏联身上。啊，那习近平不经常研究苏联是怎么完蛋的，苏共是怎么完蛋的，其实很简单的事实。苏联是被债务压垮的，你现在可以看到，中共也在面临这样的局面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请大家尽量帮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谢谢啊。另外给我一个回应，看看今天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杂音。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被声音的杂音困扰啊，那我们采取了一些方法，看看有什么情况，大家给我个回应。世界各地的网友给我说说你们听到的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杂音，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很好吗？ OK， 一切正常。 OK， 没有，很好，好， OK， 行，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好，我们来看看互动情况。中国现在财政状况严重的多，朋友在上海甚至都能够因为电瓶车停在自家门口而被以挡住疏散通道为由抓走审讯关押罚款。警察每天在路上骑车不戴头盔的人罚骑车不戴头盔的人，而现在又困难到去罚停电动车的人。原本大量打工人聚集的小镇现在门可罗雀，曾经热闹的劳务中介要么关闭要么半死不活，街边门店也倒闭一大片。作为中国去年唯一财政盈余的上海都如此情况，实际情况无法想象。那你去看看内陆啊，你去看看内陆，什么甘肃，什么陕西啊，这些看，去看看东北啊，东北那观点。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外资差大撤退，房价下跌是必然的。同理，西安房价也是西北各省暴发户以及开发区大厂码农撑起来的。当暴发户开始跑路，降薪成为常态的时候，房价也失去了支撑，更不要说还有人口暴跌这一块。情况半年前换手机买一个三星越南产手机还有补贴，昨天买手机就没有了，地主家的余粮见底了。 OK， 情况上半年已经把这个补贴领完，我朋友买台车补贴 1.2 万到现在还没有到。你会看到这些补贴慢慢的就没有了啊，没有了。观点，前期的各种补贴才诱导人们去买东西，养成了习惯。我看补贴停止了，销量怎么办？销量就没有了呀，销量没有了呀啊！而且你现在这个补贴都是坑，补贴都是坑，所以补贴的名声也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够呛啊，够呛。请问王老师，前苏联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以及与目前的中国有没有可比性？苏联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啊，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啊，这两个我们叫或者民主阵营跟专制阵营啊，壁垒分明啊。那么这个都是当时来看基本上旗鼓相当嘛啊，旗鼓相当。但是跑着跑着这个苏联就不行了，扛不住了。苏联扛不住的原因是经济不行啊，经济不行。军事能力还是很强，苏联的军事能力还是很强。但是他也就是因为穷兵黩武，所以他经济被遏制，然后借了一堆的债，然后他的农业不行。苏联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集体经济破，他的集体经济整个的崩溃，导致苏联的粮食生产根本没办法进行，结果他苏联大量的买粮食，你能想象吗？苏联是进口粮食进口国，他花很多的钱去买粮食，最后的债务压垮他，其中有一块就是粮食这一块。中国现在跟苏联比，中国的经济实力显然比苏联强很多。 所以在经济领域啊，中国一带路这一类的领域，中国的影响比苏联要大。但是从地缘政治、从军事、从政治领域、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显然比现在的中国强大的多啊，强大的多啊。这个没办法比。综合实力来说，不好说，要认真的算一算，要认真算，不好说。但是毫无疑问，在政治和地缘政治，包括军事层面，苏联的影响显然比中国要现在的中国要大得多。观点，即使人民拿到 GDP 40%，也会活得比现在好。要知道，公务员和国企、央企的职工工资也是算在这 40% 里面，而且他们至少拿走了中间的 70%， 也就是说人民拿到的只有 GDP 12%左右。是的，是这样的啊。今天听到当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当地老师们开始竞聘上岗门卫和保洁，老师太多学生不够，荒唐吧。 OK，请问王老师，国内经济这么差，为什么股票猛涨？股票猛涨跟经济没有关系。经常有人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你记住，这是骗人的。股市跟经济没有关系，没有一毛钱。我讲的是中国股市啊，中国股市跟中国经济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因为它没有规则。领导的意志就是他的规则。看领导今天想上厕所，明天想跑步，你控制得了吗？控制不了。所以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已经不断的有人在问这个问题。目的是啥？目的是要反正是吗？反正不了。反正不了。提问，北京远郊县回迁房多年没有消息，突然房产证下来，请问王老师是不是要开征房产税？不会，我看不到啊。这就是警觉，这个警觉是对的啊，这个警觉是对的。情况，中国现状很惨。2018年到2020年，深圳为了市容，到处扫荡摆摊。现在已经默认开放摆摊，城管、辅警不会赶，都是摆摊不租店铺。代收快递的菜鸟驿站，每天的货件量只有先前的 30%-40%， 付房租都不够。快递员0.3-0.6亿元每件，一天收入不到100块钱啊，那就是一年一个月的收入不到3000块啊。情况，巡视组进驻陕西西安丈八宾馆外，围警戒圈5公里，大量的便衣，路人会被查身份证，防止有人告状。查的几个人都是差不多一年前安排好的。啥意思啊？这个巡视组啊，被地方政府这个围起来啊，防止有人告状啊。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信访办，信访搞个信访办在那儿，但是呢，信访办不帮你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他又告诉你我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呢，全中国的各个省都在抓这个上访的这些访民。所以呢，其实中国就是信访办，就是中共这个叫什么草台班子国家的一个象征。他就是个谎言，他就骗你的，他就是这明火执仗的骗你。巡视组也是一样，巡视组知道他被这个团团围住吗？他知道，但他不做声啊，他不做声。他知道有人在想要告状，他也不会跑出去去接状纸，不，他就让他团团围住。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贪污嘛。观点，国人现在对于日本的感觉是战败国的感受，提起来就是918、713、南京屠杀。殊不知中国是二战战胜国，当然因为正面战场是国军打的，也不好大肆宣传，通过各种电影强化受害者的心态，仇日、恨日，甚至想杀日，不是一个正常电影应该承载的。 德国人如何反思二战，犹太人如何拍有关电影，强调的都是反思，对人的怜悯、悲悯啊，这么搞，转移国内巨大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操纵不好，会是会反噬的。没有啊，你找不到日本人啊，日本你再搞两下，日本人全跑了，日本再跑掉，日本的企业又跑掉，跑掉什么？跑掉这经济会更差，你还能是啥？不会是啥呀，你收拾在中国的日本人对中国一毛钱好处都没有啊，对吗？你说他干啥？你说日本，你知道那个因为这个苏州跟深圳这两次袭击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后果是啥？日本企业就关店、关门啊、关厂啊，那还是啥啊？这脑子不好使吧？啊，观点：中共军事上对台湾进行施压，在逻辑上我还能理解；对日本的施压逻辑在哪里？现在这么差的内外部环境，还主动挑战中日矛盾，出发点是什么？战狼外交啊！啊，战狼外交，虽远必诛啊！必诛是一个重点啊。请问王老师，稀土现在还是中国遏制日本的牌吗？2010年的稀土限制政策是否可能再次被搬出来？限制了呀，已经限制了呀，现在已经在，没有，现在没有国家进口中国的稀土，都是进口元素，提炼的元素，不会进口稀土啊。稀土不会，现在中国也不出口稀土。中国只出口元素啊，日本其实储备了大量的稀土，日本他们自己也在精炼，其实日本的精炼规模应该是西方国家规模最大的，只不过日本不做声啊。你现在是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这都在干，包括日本也在干啊，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看到，我相信这个西方发达，工业非常发达啊，他们真要干的话不会超过一年时间，因为你现在一限制，结果是什么？价格就飙涨，只要价格一上来，价格是啥？指挥棒，这个指挥棒一指，所有的资源都向这个领域集中，资源一上去，他没有能力的问题，他没有能力，西方的工业化已经实现了多少，他没有能力的问题，他就是时间问题。观点：岛国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让可再生源的规模变得足够大，如果从成本效益考虑，台湾应该积极发展核能发电。民进党对于核能的排斥是一种从环保愿景出发点的政治议程，这种环保观点并非所有选民都会买账，如果因此导致缺电或者是电价涨价的问题持续，将不利于他们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观点：情况，广东的灭蚊行动已经上升到爱国活动了，中共一直在讲爱国卫生运动都是爱国的啊，我不知道为啥啊，不执行就等于叛国，那倒没说啊。观点：哪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存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无产阶级执政，而现在你去查一下执政者哪个不是上亿资产，所以应该说是独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你连社保都保不住，你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对吗？你连这个老百姓失业都你都不救济，叫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啊？观点：强制社保严重打击底层民众，我的一些以前不评论政治的同学也开始在微信上嘲讽这个政策，这件事让民众有统一的诉求，可能会带来大规模抗议，甚至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的，这件事正在变成一场全民有共识的行为啊。观点：中国股市又不是不能做， 只是需要看懂再做。很多人无脑跟风，当然只能做韭菜，看懂再做。怎么看得懂？你看得懂吗？我是没看懂。我应该是中国最早接触中国股市的人啊，我是最早接触中国股市的财经记者。我到现在都没看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得懂啊，我的消息肯定比你多啊。不要以为你能看懂，你看不懂。为什么？领导还有领导的想法，你怎么知道哪个想法管用？不知道的啊，不要去猜，不要觉得你看得懂，你看不懂的啊，都是韭菜，下韭菜，全是下韭菜啊！你赢呢是偶然，输呢是必然啊！不要以为你聪明你就挣得着钱啊，你看清楚了你就能挣着钱，你挣不着钱呐啊。这个我的个同班同学，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他也是中国最早的股评家啊，他是中国最早的股评家，这应该是十年前金盆洗手跟我讲。他最高身家的时候应该有几十个亿吧啊，最后金盆洗手，说我不干了。我说为啥？他剩下一点点钱。他说这个市场，就是所有的机会都是诱饵，所有的机会都是诱饵啊，你要是去咬这些诱饵，你最终是一败涂地。没有什么，干了这么多年啊，股市啊，中国股市也有机会跟大家讲讲，那太多故事了啊，中国股市有多黑啊，比你想象的要黑，再乘以一万吧，比你想象再乘一万吧啊，有多黑？不要企图在中国股市挣钱，为啥？那就是与虎谋皮呀，啊，就在老鼠夹子上找饭吃，你想想你会是啥后果啊？观点现在电视上每天报道某某老人被电信诈骗，民警如何及时制止，这一切都是演员演戏。首先私人通话民警怎么会知道？中国老人哪来那么多钱？就算有，在中国的老人怎么可能那么大方？情况我记得在兰州时去政府部门办事，办事人员极尽刁难之能事啊，想要办成必须求人，办事人员打官腔，相互推诿，暗示要钱啊，这就是民索要啊，索贿啊，这叫索贿。观点还有很多不叫税的东西，那叫费啊，比如说五险一金，个人和企业要缴纳的比例很多，但是其中医疗服务、保险服务等基本为澳洲的免费服务，也就是说政府收税提供了这些服务。换句话说，在中国五险一金这个东西就是税，五险一金就是税，社保就是税啊。观点大部分中国底层牛马还完全没有纳税人的观念，因为学校从来不教，政府也从来不让牛马知道他们交了税。为什么政府这么做？是因为政府不希望牛马有公民意识，安分听话做牛马就够了。 OK， 观点，很多年前有个数据，中国人税负大概仅次于法国，排在世界第二。很多移民加拿大的人抱怨说高税负低效的服务，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中国这几年社会服务效率还不错，这是高速泡沫经济20年带来的，透支完这波未来的钱，中国很快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大概率只有50-60年代出生的红旗下的这一代能够享受完整的福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并不知道一个月几千块钱实际上是因为有超过工资的钱被税了，所以只是方式不同。中国的税是流转税、增值税，增值税就 西方现在主流的税叫所得税，就是经营结果。流转税意味着什么？流转税很可怕啊，因为它都不反映出来，就是你每笔交易都要交税啊。实际上这个税负是很重的啊。观点：多收社保的动机就是政府没钱了，就多割几茬韭菜。但如果把大量的企业整倒闭了，经济活动放缓，一系列建基于经济活动的税收恐怕要缩水。目前中国四大税收是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其实消费税不算，原来叫三大税。三大税是增值税跟所得、企业所得税跟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这两年才说，因为这两年这个消费税要转给地方，所以拿出来讲啊，要给你一个，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大的 favor， 所以就叫四大税啊。如果把社保多收的钱跟大量企业倒闭带来的税收下降放到同一个账本里计算，说不定会发现到头来政府收到的钱会变少。政府收到的钱会变少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至少社保这个窟窿会填上。社保这个窟窿为什么会填上？因为我算过，即这一次强制社保下去估计能够收到6-7万亿。6-7万亿能够把这个填住。那税收一年下来大概是个18万亿左右。所以理论上来说，社保收到的钱更多。我们要有概念，我们要有概念啊，所以我们不会乱估计。所以你要做新闻一定要懂经济才行，否则的话你就判断不了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你可以看很多很多时事评论也完全不懂经济，所以他看问题就相对会狭窄啊，会狭窄很多啊。观点：现在骗老头老太的机构真的非常多，说银发经济，用免费的鸡蛋拉老头老太太进群，或者免费体验各种养生的设备，或者是看直播给返现，后面都是更大的坑。当然电视上宣传抓住中共惯用的宣传手法，这是另外一件事。那老头老太太现场这叫什么什么鸡，游离鸡啊，去测呵呵，这全是骗老头老太太啊。骗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亲生儿子的话都不听，就非得去买啊。这是中国的老头老太太也是很奇葩，就外人的话一句话顶一万句，自己儿子女儿亲人的话根本不听，老子啥啥啥啊，都是这种啊。所以现在老人不大好弄啊，真的不大好弄。观点：不要指望在中共身上拿到一分钱。是的啊，我妈妈18年体制退休，补了10万社保，6万职业年金，不交就拿不到退休金。哇，这么狠，我的天，那就不拿嘛，18万呢，你一次性交回去给他，这他娘的，这臭流氓这是啊。情况：王老师你好，听了你的建议移居日本，新的签证这个月应该会下来，这次很有机会拿到3年，所以第一时间想到你，再次感谢你给我和太太指引了光明之路，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啊，谢谢。情况：2022年翻墙看了王老师的节目，果断选择出国，以我的条件只能以研修签证去日本工作，据说这个签证在日本最低工资，我没有任何犹豫，先出去再说，来了才知道这里工作很舒服，月入也可以省下来10000多，没有说的那么差。我的专业是装修，奉劝国内低学历的人群考虑自身条件，匹配自己的签证条件先出来再说吧啊。情况：我也是每天听完王老师的节目，今年4月原本在家楼下上班，底薪3000，后来朋友叫我去他那里上班，底薪5000，就是距离远点，开车50分钟到1个小时。我一想，正好来回路上听王老师节目，就直接去了啊。OK， 提问：王老师说过， 我们可以向中共这台机器里面扔沙子，很认同王老师的看法，但要具体实施却不知道该干什么。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干？不是被动的降低消费等等，而是主动出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你的生活，不知道你会面对啥啊。这个要先要有意识，有意识以后就好办啊。乖点，王老师好，我是一个香港60岁以上的人，这几天天天等王老师的两个节目，认真认识真正的世界。多谢王老师，每次听完马上点赞啊，谢谢谢谢啊。明谢 Edgar Yu, 愚公盖房，谢谢愚公，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